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每当你准备去旅行的时候，你会如何预备你的行李呢？你会轻装简从，还是未雨绸缪？袋子里面呢塞满了东西哦，好，不要说是远行，只要是一天的踏青，很可能呢就觉得恐怕半途肚子饿，所以要带上一些零食，或者是会口渴，要带上水和水果，这好像大部分是必备的。那或许呢可能害怕被蚊虫咬伤，所以也要带一些药品。也很可能呢你需要太阳眼镜，你需要帽子，你需要外套等等哦。这些看似必备，但是我们也要小心了，如果我们的背包里装了太多的东西，这散步或者是旅行呢都会成为一个重担，不是吗？刘文在20多年前呢曾经受伤过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办法提重物了，因此每次我要出门都一定要非常的去注意我背包的重量哦。这也使我学习出门的时候不要带不必要的东西，但是这只是外在，我的内心是否也带着很多不必要的东西成为重担呢？我相信这是很多人都面临的人生难题。我们把很多的重担放在心里，放在大脑，放在肩头，我们有罪恶感，我们有不知足的感觉，我们有困倦的重担，我们有绝望的重担，罪的重担，骄傲的重担，悲伤的重担，恐惧的重担。而这些重担要如何卸下呢？作者路克多牧师他要透过诗篇23篇这一篇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诗篇，来跟我们探讨如何卸下重担一生轻。我们今天会继续看到第二章，生命的中央音符，不够完全的神。在读这本书之前，当然要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亨利·布克比以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吴曼玲姐妹翻译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赦免人也被赦免，经文在马太福音6章12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6章12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。马太福音6章12节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赦免人也被赦免，很少有事物比接受赦免更为宝贵。在背负罪的重担时，若是被所得罪的人完全赦免，是多么令人心情舒畅的事。 耶稣告诉他的门徒，每次祷告都要求神赦免自己的罪，因为耶稣知道我们不可避免的会做出不合神尺度的事，所以我们几乎每日得罪神。我们不能匆匆错过一天，而不需要求神免了我们的债。耶稣警告我们，若不饶恕人的过犯，神也不饶恕我们的过犯。饶恕是神的天性，如果要做他的门徒，一定要效法他的榜样。神能饶恕最冷酷的敌人，我们也当如此行。耶稣并没有说某些侮辱是不值得饶恕的，圣经中也无任何根据允许我们心怀怨恨及不饶恕人。若对某人怀怨在心，敬拜和祷告是徒劳无益的。祷告求神让我们明白生命中的黑暗处，以及我们是否对人心怀憎恨，敏锐地洞察自己有被饶恕的需要，会使我们合宜地处理别人所加诸的侮辱。求神使我们更像基督，即使被迫害时也能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赦免我无法饶恕人的罪，每当受到伤害总想划清界限自我防卫，饶恕人和饶恕自己都何等的不容易，但你已经在十字架上亲身告诉我们何谓饶恕的真正意义。你已经赦免我，求你赐我清洁的心，加添我爱的能力，学习你的样式，饶恕自己也饶恕别人的过犯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《我蒙赦免》。
我蒙赦免，而他被定罪；我蒙恩典，他担当我罪愆；我的释放，他为我被钉十字架，为我流宝血，没有任何怨言。哈利路亚，他是我的主。哈利路亚，他是我的救赎。哈利路亚，他是我的挽回祭，他是神羔羊，走向牺牲的道路，他是我主。我蒙赦免，而他被定罪；我蒙恩典，他担当我罪愆；我的释放，他为我被钉十字架，为我流宝血，没有任何怨言。哈利路亚，他是我的主。哈利路亚，他是我的主。哈利路亚，他是我的挽回祭，他是神羔羊，走向牺牲的道路，他是我主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陆克铎牧师所写，刘清燕弟兄翻译的《卸下重担一身轻》。我们今天要看到这一本书的第二章啊，这本书总共有18章，每一章都有一个主题啊。从第三章开始呢，作者会一一的来探讨我们生命当中的重担，而第二章呢，要看到的是生命的中央音符，不够完全的神。我们信的是否是一个完全的神呢？透过这一章我们可以来审视一下，一起来看这一本《卸下重担一身轻》。我离那只老鹰只有5尺远，它的翅膀向左右伸展，利爪稍稍跳离枝子，头部的白色羽毛看起来就像一顶帽子，一双乌黑的眼睛从金黄色的尖嘴两旁直直地注视着我。它和我如此接近，只要一伸手就能碰触到它。我只要微微轻身向前，伸出我的右手，就可以覆盖这只老鹰头顶的羽冠。但我并没有伸出手来盖住它的头，为什么呢？我不敢吗？不是的，因为它已经待在那里2年，未曾移动半步。当我一打开盒子的时候，真是倍感惊讶。当我将它安置在书架上的时候，立刻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受。人工雕刻的老鹰起先看起来很稀奇，但很快就失去新鲜感。诗人大卫所关切的是，我们是否会如此错误地看待上帝。在他一提笔写诗的此时，就劝告我们避免误信自己塑造出来的神。在诗篇第23篇的头几个字，大卫便试图要我们脱离重担，停止崇拜不够完全的神。可能有人会列举理由，坚称这就是大卫写作诗篇23篇唯一的目的。虽然他接下来谈到青草地，但是他传递的主题并非安息。他描绘死荫的幽谷，但此诗绝非只是歌颂临终者的诗歌。他谈及耶和华的殿，但主旨并非指天堂。那么大卫究竟为何写下诗篇23篇呢？他的目的是要建造我们对上帝的信心，提醒我们上帝的真实样貌。在这一篇诗篇中，大卫用了138个字来解释开头的那3个字耶和华。一讲到不必要的行李，诗人要我们先卸下最沉重的那一件，别再相信被改造的神，因为这是一个重看不重用的行李箱。仗着神就像是神灯中的精灵，随传随到，和蔼可亲。当你需要停车位，想找约会伴侣，和在运动场上得分，或故意失误，只要稍微擦拭一下神灯，就可以随心所欲。更棒的是， 这个神在完成任务以后就会乖乖地回到神灯里。这样的神就像是仁慈的爷爷，心肠柔软，充满智慧，年纪却已经非常老迈。爷爷清醒的时候固然很好，但是在你有需要的时候他却打起盹来。这样的神就像是忙碌的父亲，星期一匆匆离家，到星期六才回来，经常不在家，公司的会永远开不完，但是到了星期天总会神清气爽，精神奕奕的出现。不过到了星期一，你又可以为所欲为了，因为这个父亲没办法管你。你是否曾如此看待上帝呢？若是如此，你知道这会导致何种麻烦吗？一个忙碌的父亲没有时间为你解决问题，一个仁慈的爷爷无法承担你的重担。那么假设你所相信的神是神灯中的精灵，你便比他更伟大，因为他的来去都由你决定，一个重看不重用的神。这让我想起自己的公事包，虽然我想将一切的责任归咎于售货员，但我不能这么做，因为购买是出于我自己的决定，可是它的确功不可没。我根本不需要一个新的公事包，原先使用的那个还没坏，虽然有点刮痕，拉链也开始掉漆，且边缘部分已经有所磨损，却仍然是个很好用的公事包。然而这个新的手提包套具那群在皮饰店里闲逛的年轻学子的话，真的很酷，各式功能兼具，提袋下方的四个角都套上铜片，采用西班牙进口的皮革制作，触感极佳，最棒的是提把的部位还有意大利名牌的标示呢。售货员一边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劝说，一边将这手提包塞给我。于是我不但信了他的话，也买了他的东西。这手提包带回家以后，我大概只用了两次，我很怀疑自己当时到底在想什么，因为它根本装不下太多东西。而我那旧公事包尽管没有套上铜片的四个角，却有一个像金鱼般的大肚子。这新的公事包让我想到顶尖的时尚模特儿，苗条直挺，紧闭双唇。这个公事包只能装一本书，一份报纸，然后就吃撑了。一个重看不重用的公事包，那是你要的神吗？那是我们所拥有的上帝吗？大卫给了我们一个彻底否定的答案。你真的想认识上帝吗？他问道。那就读这一篇诗篇吧。于是他一开头就写了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为什么选用耶和华？因为耶和华是上帝的名字。你可以叫我牧师、作家或半吊子的高尔夫球选手，这些都是正确的称呼，但都不是我的名字。我也许会称呼你爸爸妈妈、医师或学生，那些对你来说都是正确的称呼，却不是你的名字。如果你要称呼我的名字，就得叫我路可铎。如果我也要称呼你的名字，我就得叫你的名字。那么如果你要用上帝的名字来称呼他，就得称他为耶和华。上帝已经把自己的名字告诉我们了，由此可知他有多么想与我们亲近。摩西是第一个知道上帝名字的人，在大卫出生前700年，有一天这位80岁的牧羊人在旷野牧羊，正巧看见燃烧的荆棘丛。在此之后他的生命骤然改变，上帝要摩西返回埃及拯救被奴役的以色列人，然而他就像个不想睡觉的小孩一样找尽借口，但是上帝一一加以驳回。最后摩西终于开口问，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，你们祖宗的上帝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，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，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？上帝对摩西说，我是自有拥有的。又说，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上帝后来又晓谕摩西， 我是耶和华，我从前向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显现为全能的上帝，至于我名耶和华，他们未曾知道。以色列人认为这个名字神圣异常，不能轻易说出口，因此每当他们需要称呼耶和华的时候，总以主来代替。如果要书写上帝的名，文士都会先净身，并且在书写过后把使用的笔马上销毁。上帝从未给予耶和华三个字明确的定义，摩西也从未提出这方面的请求。许多学者都希望他当时曾经那么做，因为这个名字已引发大量的讨论。这一点为什么很重要呢？因为我们需要一位伟大的上帝。如果上帝真是自有拥有的那一位，那么他就是一位永远不改变的上帝。想想看，你是否曾经遇过任何一个人敢如此大言不惭地说我是？我没听过。当我们说我是的时候，总会在后面加上其他的字，例如我是幸福的人，我是悲伤的人，我是强壮的人，或我是路可夺。然而上帝却十分坚定地说我是，后面并没有再加上任何字。我们想问他，你是什么？而他如此回答，我是。上帝并不需要对自己的名字多加琢磨，因为他永远不会改变。上帝就是上帝，他命立就立，他的永恒不变促使诗篇的作者大声宣告，我有你永不改变。这位作者的意思是，你就是那位永不改变的上帝。耶和华是永不改变的上帝，他也是一位自由的上帝。他创造但却非受造，他使事物成就，自己却不需要被成就。他致使一切发生，自己却不是借由外力产生。所以诗篇的作者如此说，诸山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上帝。上帝就是耶和华，那位永不改变的上帝，一位自由的上帝，一位不受管理的上帝。你和我都必须接受管理。天气决定我们的穿着，地形有助于决定行进路线，地心引力决定我们的速度，健康状况决定我们的力量。我们也许会挑战这些自然力与天然状况，对他们进行些微的调整，却永远无法除去他们的影响力。但是我们的牧者上帝不需要看天气的脸色，因为天气是他的创造。他不需要反抗地心引力，因为地心引力是他的创造。他也不受健康状况影响，因为他没有形体。耶稣说，上帝是个灵，由于他没有形体，自然也就不受任何限制。他可以同时活跃于柬埔寨和康乃狄克州。大卫如此问，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？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？我若升到天上，你在那里；我若在阴间下榻，你也在那里。永不改变，自由拥有，不受管理，这都是上帝的一小部分特质。但是难道这些还不足以使你一窥天父的样子吗？难道我们不正需要这样一位牧者吗？难道我们不需要一位永不改变的牧者吗？长袍这本书及多本小说的作者洛伊德·道格拉斯进大学念书的时候，住进一间宿舍，一名行动受限在轮椅上的音乐系教授住在他的楼下。每天道格拉斯都会探头到那位老师的住所，问相同的问题，有什么好消息吗？那位老教授就会拿起音叉轻轻地敲打轮椅侧边说，这是中央 C， 他昨天是中央 C， 明天也会是中央 C， 就算过了几千年他都会是中央 C。 楼上的男高音低了半音，走廊另一头的钢琴走了调，但朋友们，这永远是中央 C。 你和我都需要一个中央 C， 难道你生命中的改变还不够多吗？关系在改变，健康状况在改变，天气也在改变， 但是那位掌管昨夜的耶和华今日仍然相同，他一样坚定，计划不变，心情不变，慈爱不止息。的确，他永远不会改变。你无法改变上帝，就像朝着大海丢出一块小卵石，也无法改变太平洋的节奏。耶和华是我们的中央 C， 是这不断变动的世界中不变的中心点。难道我们不需要这样一个不变的中心点吗？难道我们不需要一位永不改变的牧者吗？没有人向耶和华吹气，没有人赐给他生命，更没有人生下他，没有人成就他的存在，也没有人使他产生。他是造物主，而且正因为没有人使他产生，也不会有人使他消灭。他会惧怕地震吗？他会因为飓风惊战吗？完全不会。耶和华能够在暴风雨中安眠，只要一句话就能平静狂风。在那些事物产生以前，它已经存在，而当它们销声匿迹以后，它依然存在。它是自有拥有的上帝。咨商师能够让你在风暴中获得安慰，但你需要的是能平静风浪的上帝。朋友可以在临终前紧握着你的手，可是你需要耶和华，他能战胜坟墓。哲学家们可以大喇喇地争辩生命的意义，但你需要主向你宣告生命的意义。你需要耶和华，你无需背负重担，相信一个不够完全的神，一位放在盒子里或是罐子中的神。你所需要的是一位能够将1000亿颗星星放置在银河系中，而且是用1000亿个神经细胞创造出两个布满肌肉的拳头，而每个神经细胞又与其他10000个大脑神经细胞相连的上帝。你需要一位全能的上帝，他在宁静的夜晚与你同在，安慰你孤寂的心。你需要耶和华，而且大卫说，你已经拥有他了。耶和华是你的牧者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卸下重担一生轻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随着年岁增多，烦恼也跟着多，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求